大家晚安。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 Alison。
晚安，马克巴卡。
嗨，我是欧文。
我是赵爸。
Hello， 小黑。
特别来宾就是小黑。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接触金融产品之后呢，对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然后朝九晚五，每天下班回到家可能六七点，吃个晚饭，洗个澡，然后玩一下手机，差不多就睡觉了。隔天又是一样的生活，时间都被绑在公司。可是接触了金融产品之后，就发现有一份被动收入，这份被动收入可能会比在公司的薪水还要高，花的时间相对比较少。当然就是要有人可以一起讨论，才不会让这些钱丢到水里。
你可以不要那么难过吗？
对
对啊，为什么
你可以开心一点吗？
开心一点怎么讲那么严肃？我们可以轻松一点。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刚接触金融产品，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赔钱的经验嘛。那当然我也不例外，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先碰壁，才会享受到甜美的果实。
好吃吗？
好吃。
你有光枪哦，我刚好想揍你哦。
对啊，
好吃。那我们换欧文。
欸，我本来就是个咖喱业者啦，就是一个餐饮的业者，然后开始接触这个金融，像股票或是虚拟货币，这个时候发现会比较关心时事的动态，不管是消息面啊或是其他的各方面，就会比较知道市场的脉动是什么。好像我本来在之前我都是在买台积电，会买它的原因就单纯相信它，也觉得当然一方面它也是全职股，然后就这样一路买买买买，当然前阵子也是跌得很惨，然后突然最近市场大好，所以接触金融这一块，我觉得跟实业的差别在于说，它其实会影响心情还蛮大的。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做咖喱的话，其实我每天都摸得到，这对实业来说是比较心甘理得的事情。但是投资股票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算虚嘛，也不是虚嘛，因为你就是把钱放在别人的那边，然后去看它的起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功课也是要需要做蛮多。那如果说做不多的话，就会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心情起伏会变得比较大这样子。就
是因为看到它的价格吗？
第一个我觉得最实在就是看到价格的波动，对，比如说今天哦大涨心情就好啊，今天可能跌啊可能心情就不好这样子。我以前都不看非凡电视的，就是对看那些股票每天那个一打开呢，我会直接跳过。
为什么？
那个数字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感的。
那你什么时候有感？
开始买入股票的时候。
所以要真的进场你才会有感。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实在，当你投钱进去的话啊，就像你去赌博一样好了，你都在旁边看别人赌的时候，你自己看到最后也会觉得蛮无聊的，跟你自己真的下了赌桌之后那个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真的愿意下场？
应该就说其实我们做餐饮业，它其实就是每天的营业额或是营收，它其实会有天花板在嘛。那我觉得像刚刚讲的，你实业能赚到的其实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在，
但是你每天都卖完，卖到一滴酱都不剩。
很
累好不好？
提早收
一滴酱
搞得全身都油烟味，很累。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要把钱投进去，数字赚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了解。
那我们请特别来宾小黑来讲一下。
Hello 各位，怎么会接触股票的跟加密货币？刚开始我也是就是本身在做食品水饺，还有在教健身课教练这样子，存一些钱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可以投资些什么东西这样。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股票，然后也有一些金融业的朋友，他们就是推荐，就告诉你哎，哪一只股票最近蛮不错的啊，可以看一下。所以当初就只是可能听着朋友说哎，建议哪一只，然后就哎，买一点买一点。可是买了之后发现哎，也不知道怎么去看或者是追踪，其实也不懂，就是真的就是买。那好，买好了之后哎，看到它涨的时候就很开心，就想卖。可是股票就来来回回的嘛，那也不知道说哎，到哪一个点应该卖，那如果跌的时候应该就是离场吗，还是继续放着，也都不懂。所以最近开始有去上个鼓励的课程，这是
感谢自入
感谢自入，
反正就是
这集广告由小黑赞助播出。
反正呢就是开始会去知道说什么 K 棒啊三十周线啊那些的，大概会去知道说哎，应该要怎么去看。就是当然前期真的是蛮韭菜的，就是都是听大家讲啊说什么什么该买啊，然后就跟着，但是就是真的就完全不懂。所以就是后来真的投入上课，还有就是询问老师啊，大概了解。
那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投资人了，对不对？
比韭菜再成熟一点点了。
那也不错，那也不错，
知道要怎么看了，不是只是就是买跟卖而已。
我想问一下那个心态，小黑，你这个心态刚刚讲，那你的心态呢？就是跟之前比起来，
你觉得股市难还是比釜沉杯难？肯定是比釜沉杯吧。
没有，因为这个比较还是平常在做的事情嘛，健身啊相关的比较熟悉，所以现在对于就是金融还是算陌生，就慢慢学习这样。
那你觉得资本市场这些金融产品的心态跟健身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
就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呢，还是要投入了，就跟健身一样，就是运动嘛，健身你投入的多，就是反馈在你自己身上。那投资也是一样，你也是需要学习，
投的越多赔的越多。
没有，那是没有学习的情况下，当然就会不懂嘛，当然就会韭菜这样子。投入的多，学习，那当然就是会反馈回来。
那既然就讲到这个投资金融产品，那我们就请问一下光宇，对于最近炒得很热的这个00940有什么样的看法？
非常好。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嘛，就是这阵子就是00940元大的，就是它叫做台湾价值高息啊，不知道大家就是投入台湾价值了没？
没有，
在下是没有了，
我也没有。
对，然后00940它红到怎么样？红到连和尚都下山开户了嘛？你没有看到照片吗？
有有有，我有看到，
就直接塞爆嘛。但是我要轻松的讲，还是先把论点
轻松讲，轻松讲，就是为什么会可以，为什么这么？就这么多人都知道要买这档股票，可是我对这档股票完全无感。
简单
ETF 无感，
简单来说其实 ETF 就算是一个这些基金公司或者投信就是发展出来给比较没有接触或者是比较不是快专业或是比较懒，这是第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不是那么负面的讲法啊，第三个就是比较负面，就是懒。
对，
所以它就等于是由很多股票组成的一个 ETF 嘛。
嗯，
可是00940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其实出 ETF 大家都会知道比较红的，你们知道比较红的 ETF 有什么吗？
00550
还有另外一个
0056。
对，那00550跟0056其实他们名字都取得很特别，0050就是元大的就是前五十嘛，
对，
然后0056它的名字叫做高股息。
对，
那00940其实这些在发 ETF 的机构，其实他们在怎么样可以让一个 ETF 快速募到资金？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要好听，很诱人，可以勾起别人心中的恶跟贪
吧。
对，因为他会觉得说，哦，这是台，就是他的名字叫做台湾价值高息，所以大家会觉得他配出来的钱是比较多的。第二点，现在因为要让整个破可以募集的更快，所以他们很常都是走很短时间的配息。懂意思吗？就是可能一季或每月配。
所以 我想要问一下，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都一直主打什么月月配、季季配、周周配，那是不是这些话术也会影响到？
肯定，因为你要想，公司其实正常的股票一年派息几次？正常其实一次嘛，台积电是派四次嘛。
对
对，可是通常都是一年派一次，在七八月的时候。
对
对，可是你想你要月月配的话，代表说你的净值里面在配息的时候会有一部分被配出去嘛？
对
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今天就是这个公司其实它的股价在跌，你的净值不就也跌？
对，
但是你要月配，你要怎么 hold 得住？
嗯，
整个净值，因为你净值太低的话是会被清算的。
嗯，
所以其实发生任何大型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以前我们现在有一个前辈，他以前带过宝来，就是元大的前身，他就说其实发生很多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的，比如台风大地震的时候，他们投信的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让客户不要赎回，不然基金就会倒掉。
对，
你要想他这一次募集大概募了2000亿，如果管理费是零点，我没有去查是多少，如果是0.4的话，代表说他不做事情，他一年这些基金公司就有8亿的收入，更何况这是刚开始。对，那他们发行就会借由比如说月月配来吸引人，大家就觉得哦，每月都会配，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名字很吸引人，让大家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第三个事情就是也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它的发行价大家有没有发现很低？
对，它不是好像什么10块哦。
对，那变十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是很低的价格，所以变就是人人都可以入手。
对，
所以这是在法人上面的操作行销的策略，
算是一种话术吧。
我不能讲说是话术啦，因为就是大家是出来做事情的，就是我只会定义在它是一个很好的行销的方式。可是以产品结构来讲的话，我个人不会很喜欢。你要想，如果今天一个公司的它的配息高，代表说什么？ 可能他赚钱赚得多，但是相对应的也有可能是什么，他股价低了，所以他的配息没有变，所以殖利率变高。
对，
这个部分听得懂吗？就是这个听不懂的，就是后面我们还是可以慢慢去学习或切磋。那第二点就是你不可能一个指数基金都在同一些股票上面，所以你会发现00560056，尤其0056是很常换股的，半年就换一次。对，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今天是要到市场上面买一个 ETF， 你们到就是大家到风险市场，我觉得要求的不是一个 5%、8%、10% 的东西，因为这边是风险很大的。可是今天只要成分股里面一跌的话，你就算赚到了配息，可是你的本金是不一定会增长的。当然如果长期的投入之下，只要这 ETF 的成分股都是正常有成长的话，那都还好。我举一个例子为例好了，就是我做一点功课，疫情的时候长荣不是很强吗？
对，
股价喷到200块嘛。
对，
然后之后就下来了，然后还去做它是减资吧，是减资还是？
对，减资，
减资嘛，
减资。对，
然后去年是配70块，大家还记得吗？
好像今年好像只剩三分之一吧，
厉害，但是不是三分之一，今年我记得是只剩十块，
只剩十，哦对对对，今年只剩十块。
那这个超过税率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公司赚了那么多钱他要缴税的，所以他减资让谁缴？让投资人去缴。第二点就是他赚钱了，他配的息是去年营收的获利，所以他只要营收没有再继续维持或是掉下来的话，他的配息的殖利率是会下降的。所以对我来说，成分股里面有这种意外事件出来的股票或是景气循环股的话，这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啦。那0056也是一样啊，我们为了拿了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懂为什么 6%、7%、8% 会变成高股息啊，但我觉得说里面的成分股其实都没有很好，要不是台积电拉上来的话，其实0050跟0056的表现其实是很烂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都会建议朋友们在买 ETF 的时候要知道自己买进去的心态什么，如果是长期投，那资金配比也不会太大，我觉得还是 OK 的。那00940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里面你可以去查 它 ETF 的组成，不是有很多种股票吗？其实你可以把重点的股票拉出来看，其实里面的重点股票多数我觉得是偏烂，可是里面有几只股票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健康的，比如说我可以直接讲吧，但这不构成投资建议哦，就是里面的神机3005，它的数据是最好，它是有机会的创新高，再来是群光2385，以及我之前录音讲的成熟制程。所以你们会发现最近世间先进在动了嘛，但我的逻辑不是一直看筹嘛，可是这些东西就是跟整个产业在后续的发展以及应用是有关的，所以这些东西尤其是世界先进是在一个低基期，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对吧？那可是里面像是神盾啊，它就是一个我觉得过于高估的东西。所以今天只要了解 ETF 组合成分是什么，然后你只要花时间去挑对应的你觉得好的股票，我们自己都是可以组一个 ETF 的，不用去让这些基金公司赚这些钱，不用让投信去赚这些钱，然后也不会让自己的风险太大，这是我对00940的看法。
你说它里面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刚刚你上述讲的那些，
就像0050啊，我记得是超过40%是台积电吧？
对，
啊，所以代表说整个0050是靠台积电在动的。但你们会发现，其实我是不喜欢买金融股的，可是0050里面大概有17档金融股，它就会拖累整个 ETF 的上涨动能，因为银行是不可能忽然间赚一大堆钱的，对不对？
对，
因为它做的叫做放贷赚利差，它做的叫做卖产品给客人，其实是很难有爆发力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0050我也没有很喜欢，而0056就更不用讲了，太杂了。
所以这种可能这种金融商品是不是就比较适合保守型的人，还是说偏懒的人？
我觉得不管是保守型或积极型的人，只要你配的金额是合理的金额，然后去定期扣，而且是不能大跌的时候出场，你反而大跌的时候是更该维持原本的策略。有些人是固定金额然后每个月扣，这是最安全的嘛，但金额不要太大。那有些人是比如说跌下来他可能会再多个 30% 或是多 10%、30%、50% 去放，但是这个纪律其实要维持，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漂亮的话可能要维持个5到10年，相对应的报酬才会比较好。
所以这也是跟心态有关。
对，就是对，跟心态有关，还有跟自己有没有乱花钱有关。
懂。
对。
那我想问，那假设我今天把比如说不管是0940或0050的成分股全部拆开，我直接买个股，就是照着买，然后忽略掉你刚刚讲的那些可能会比较拖累的这些金融股，那我是不是相对我只要稍微勤劳一点，我可以相对获得更稳定的报酬？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半，因为我们了解不代表，也要看了解的程度到哪里。就是像我个人当然会从不管是财报或者是整个它的就是 这个公司的净值以及后面的发展。比如说大家买一些股票，他们是需要有想象力的，就是要你，我们可能有时候只能想出哦，这个公司接了一些单，可是你要知道成长最快的公司都是它有新的亮点出现啊。比如说小黑，他原本是健身，是健身教练，他原本只是自己健身，然后慢慢比赛，然后再教学生，可是他的亮点是什么？他的亮点就是他开始学拳击或他学瑜伽，那他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选手或正常我们看到教练会有的其他赋能，这会有投资价值。其实股票也是类似概念，他有没有新的制程出现，有没有新的客户端，或他能不能解决市场上面新的需求，或市场上没有需求但他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就以前我们戴的可能是一般的表，我们不会想戴 Apple Watch， 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戴 Apple Watch？ 绝对不是人们提出说有 Apple Watch， 是苹果这个公司创造出来这个新的产品，跟他们去创造出新的需求，因为大家有资讯焦虑，可能也相对的可以让这些人去可以更快速的接触到他们讯息。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跟想象力有关嘛。嗯，所以你在就是回归到赵董的问题点，嗯，我觉得如果是要走长期的去组这个 ETF， 其实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要非常的了解跟有想象力。那第二点，其实这也会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其实台湾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供应链，我们都在帮别人做代工，我们都在帮别人做组装，所以我们会发现世界上面前500大的公司没有一间是特别是组装厂，除了台积电它是算是制程类，它是帮别人制造东西，就像是木匠，只有我可以雕出这一个别人雕不出来的艺术品，但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一个 branding。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长线的投资，我会比较建议用美股去做，因为美股都是 branding。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假设我今天是刚接触台股，我想要成为一个投资人，那我就从你讲的我多做一点功课，或者是我多学一些知识，我去研究这些公司的财报，那我是不是自己就有机会组成一个比0050甚至0056或者0940更好的一个 ETF 仓位？
是非常有机会的、啊、我都觉得说连加密货币随便乱买都有办法组得比0050好，真的啦，
没错。
有效，
我们前几天才在讨论。
对，因为就像我之前提，为什么我会把80%-90%的资产都慢慢移到加密货币，第一点，这是一个金钱的游戏，你的股价是由钱堆出来的，是有想象力，然后加上大家把钱掏出来才堆出这个股价。那第二点，就是一个地方原本是就有发展性，然后资金是还没有太多人在关注，可是慢慢被关注的时候，光是资金的浪潮进来，它就会带动所有的东西。你们看2020年如果回头买的话，是很多股票都涨得很香，中天、合一、高端，尤其是哎、我跟你们讲过吗？这我不知道你们在 Podcast 讲，其实没有政治的立场，但是你们要知道高端的最大的股东背后是大陆人。他们就是在玩这个股价的，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险恶的。可是今天是一个，我刚刚讲加密货币，它就是一个很多实体公司已经在运用，不管是 AI 公司，尤其是下礼拜的 NVIDIA 的 GTC 大会上面，会有很多的公链跟很多的 AI 的 crypto 会在那边开始有一点发酵或爆发，所以光是资金流进来就已经可以让大家很无脑的去赚到这一波了。那长期上面的确是有机会组成，还是要看大家的脑袋跟技术如何，是有机会组的比0050还要好，我个人认为。哎、是哎、小黑要发问。哎、
请问 Chris 老师，
不要叫我老师我是教练。
刚刚那就是想要接触比如说股票，一个很新手的小白，那都很常听朋友说要去多了解时事，对，然后你要了解这只股票，或者是了解比如说前阵子可能是绿能，然后或者是电动车这样子，就是时事。可是通常都是会说是这个，比如说这只股票，你看到新闻的时候再买都已经是来不及了。那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买才来得及？
哦，这个问题很好。那我可以先回答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就小白来讲，要研究台股的基本面，的确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晶片怎么做，很多人啊，我知道啊，或者是他是怎么做封测，他是会供应到哪边，所以为什么以小白来讲要把周期拉长，就是去找就是做 branding 的公司。像我都很建议就是从美股开始，因为像 Apple 要出什么新东西大家是可以去想象跟预期的。然后第二点，其实很多台湾的新闻包含加密货币都是在抄外媒。我的学习方式就是我当然会看台湾新闻，可是我也会看英文的外媒报道。用最好的例子，比如说你是健身产业，就是在这三年你觉得 Lululemon 卖的好不好？其实卖的相对不错的嘛， 那在更前面是 Under Armour 嘛，就是因为 Curry 的关系，我都会建议朋友跟我自己讲说，就是找自己有兴趣的地方去，因为你会相对应的比较熟悉，或者是能够想象出它有什么的亮点。嗯，
比较敏感这样。
对，就像现在 Lululemon 可能会有个竞争对手，那叫什么 Alo 嘛 ，ALO， 他是做瑜伽的嘛，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潜力的公司。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样建议说，就是用生活去找出新东西。像我第一次看到 Lululemon 大概是17还18年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间公司的品牌形象或者是他打的 TA 其实跟传统的 Nike 或者是 Adidas 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二点，它的材料跟材质以及它的设计的概念都已经跳脱出原本的运动圈的架构了。嗯，所以像这种时候我觉得因为喜欢，所以我就会去查 Lululemon 是什么，也会比较早的去关注这样的公司，然后才去选择买入。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挑有兴趣的事情做，因为没有一个投资是有办法，我觉得是可以 SOP 复制的啦。但技术分析是可以的，可是其实一般的人就算上完技术分析是搞不懂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从生活上面去体验是我觉得是 OK 的。比如说因为我还是很喜欢看运动，你们都知道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嗯，像 Michael Jordan 他自己就是手下底下有不同的公司跟运动产业，就是大家知道运动大家会买运彩嘛，那时候我就想说，哎 ，Michael Jordan 他都在投什么？然后就找，就发现他做一间公司叫 EKNG， 算是博弈的，就是专门在运动的市场上面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好玩，去查这间公司。那不是要叫大家买，因为我很久没有看这支公司。可是我会发现的时候，我就很早期，就算我想不懂，可是我觉得很有感觉。嗯，我就可能就会切个，你说1000美金、5000美金之类的，就放进去了，就不管它。通常我是这样子。对，其实这是比较好去跟你们分享跟可以做的方式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这样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还是没有？
对，有不多，比如说有但不多。对，没错。第一个就是刚刚有说到可以往自己的就是从事，比如说有在运动健身，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看那只股票。那看那只股票要去看他们的什么？
我以台湾来讲好了，就是我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运动产业的。嗯，可能你们知道乔山，对不对？还是做那个的嘛？然后还有器材，对，还有其他。那我以建工为例好了，就是当时我在了解这个为什么健身房可以上市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到懂那么多，我就查健身工厂，然后股价，然后就开始看新闻，然后大家就会有不同的看，就是有不同新闻就有不同的专有名词出现。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跟你差不多，然后我就去查说他们在讲这些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从查资料的过程就会找到一些很特别的亮点。比如说合约负债，这我应该分享过很多次。健身工厂他们是一个场地，提供给会员们可以来使用器材跟上课，但他们付出的不没有其他成本，因为他的成本就是场地租金、人力跟他的健身器材的价格嘛。嗯，那我说就想说什么是合约负债，然后我知道这些之后我才发现，合约负债它健身工厂给叫做服务，因为大家只要来使用，它负债是就减掉了，懂意思吗？所以合约负债是一个好债。所以我是从这里面慢慢的去熟悉说，哦，原来这个产业有这个专有名词。那当然每个产业都有不同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很给你很精确很明确的方式。可是因为我的投资的目前学到的东西都是借由看新闻跟看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找到我没有接触过的名词去衍生出来的。这样有回答到吗？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像你可能在健身上面你有很多的地方跟专有名词我不知道，可我听你讲完之后我就会一直去查，然后查完之后就了解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比如做按摩，哦，这是环跳穴，哦，这是太阳穴，这是什么什么穴，或是哦，这个是什么筋膜啊什么之类的。嗯，我就会慢慢的去知道说，哦，原来
就是深入了解这样子。
对，雏形就会慢慢出来，这没有 SOP 啦，我认为。
那了解之后就会大概清楚，主要是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对，
那怎么判断说可以买他们的股票？或者是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今天觉得佐藤好吃吗？
好吃哦。
啊，真的吗？
就每天都吃咖喱酱都一滴不剩的。
好，那如果佐藤要再开一间店的话，你觉得它是好的发展或是可以投的吗？
是啊。
为什么？
是好才会开第二间店。
可是刚刚你的回答只有好吃啊，那要有什么客观的逻辑会让你觉得它可以投？
哦，
所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它的，我会去想是他的竞争对手是谁，
还有他跟其他竞争对手的差异性，
他的亮点在哪。可能是他的店的形象，可能是老板很帅，可能是煎蛋特别加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我在你提过，但我，诶，是你提过还是别人提过我忘记了， 煎蛋特别好吃、嗯、或者里面有大香肠，对、嗯、或者是就是如果是理性一点的人会说，哎、欧文你的佐藤营收大概多少，对不对，然后你的 net 多少，你的净利多少，然后你整个几间店加起来的规模跟管理状况怎么样，那他在开的点，你要新开的点在哪里，那边的人流怎么样，那为什么大家会来吃你的咖喱，不是吃隔壁的无名咖喱之类的，对，就我觉得去想这些，然后之后才为自己找出一个结论。可是不能只有想象啊，就像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哎，小 A 你应该可以去弄一个健身课或者是拳击课，嗯，就是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但也没有对错问题，嗯，你懂这个感觉吗？嗯，我的出发点会是这样子，然后后面才会搭上所谓的技术分析，但是不一定，其实不一定会搭，我个人啦，
嗯嗯，主要就是看他。有一点感觉好像是就是了解他，然后去判断他是不是，
你就想象他是一个女朋友啊，不行，你好像不能用在你比如说欧文，你就想象他是一个女朋友，为什么你会觉得对他有感觉，一定有客观的事实跟原因你要找出来啊。第二点就是他要怎么样变成老婆，对不对，一定有你的利基点嘛，每个人的利基点都不一样，
所以买股票就等于是
找女朋友跟找老婆，这样 OK 吧，
用心对待
用心对待
理解。
但我刚刚就是听完光宇讲这些，我只有一个总结，就是我拉回到 ETF， 就是不管是0050啊，或者是最近很潮的00940这样子，只要我比一般人稍微多做一点功课，或者是我稍微多问一些前辈，其实我自己就可以从 这些成分股里面筛选，就是应该说可以汰换掉一些我觉得它动得没有那么强的股票，我自己去组成一个相对强的股票，其实就赢过很多正在准备被割的韭菜们。嗯，我自己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因为其实 ETF 这些东西它，我自己觉得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嗯、那它会打包成一包再卖，那代表说里面一定是有好跟坏组在一起，
对，
那我稍微做一些功课，我把多一点的坏的东西汰换掉，那我就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利。
其实听到赵爸就是这样的精辟的见解，我觉得蛮开心的啦，真的，我们如果多花一点时间去解的话，其实我认为是可以做的比一般的基金公司他们组出来的还要相对漂亮，因为其实我们只要上网查00940成分股，其实就有很多一些专业的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了，他们会分享哪些好哪些不好，但每个人分享的方式都不一致，所以其实稍微细看一点的话会比别人更加了解。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一个资讯的落差，就是比速度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别人买的东西我们也能买，那不就很怪，别人想要买 ETF 变成超级大富翁，那不是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买这个变成超级大富翁，不就变得超级奇怪了。所以公募的东西有它的问题存在，而比较好的东西通常都是会走像特定人去募集，就是所谓的私募，但因为私募也很乱，所以变成就是要能够有分辨力或是一个真的很专业很信任的人才可以比较了解私募市场是长什么样子啊。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嗯，只要提升一点点就是对这个市场上面的知识，其实要找出好东西跟做好自己的投资是不难的，人多的地方最危险，
对，人多的地方最危险，不要乱去。
对，
對，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咯，那我们先谢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小黑，
谢谢小黑，
感谢大家，
唱一首吧First Love 没有啦
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